欢迎收看群风声吧，大家好，我是以晨。今天厉害了，我们来做一件有趣的事情，因为今天我们试驾的车款是奥迪 Q8 Sportback e-tron， 这台车有趣哦，电池高达了114度，可用容量有106度，以 WLTP 来讲的话，测试值啊高达600公里以上的续航。问题来了，那我就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来一个极限的环岛，但不是一般的绕圈圈的环岛。今天我们来把台湾切西瓜。那切西瓜为什么会很有趣哦？因为呢，这会遇到几个问题。第一个，充电桩基本建设到底够不够，这是我们会遇到问题。再来，我们纵走的话，就会遇到五岭，就会遇到合欢山。最近天气特别冷，各位看我穿这个样子哦，所以我们到合欢山之后应该是0度，甚至有机会可以拍到下雪。那么电池遇到0度，它的续航会不会有改变？我们会不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今天不止试车，我来帮大家试一下在台湾的电动车的使用环境是不是真的很友善。所以现在你看，我在富贵角公园3天的时间，我要切到最南端那个灯塔那个地方去。好，首先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先把电先去充满吧。出发，有什么话我们上车再说。OK， 好，我们到第一个点了。现在我们在中和了，大概已经开了120公里左右。现在的电还有很多，但是呢，下一支充电桩在埔里。到今天住宿的地方，没有充电站。
对，要明天，明天大概中午去埔里才可以充第二次电。
你是说等一下要飙390？是等一下吗？我怎么听不太懂？到底电够不够？我好焦虑啊！我好焦虑
。原来平常变胖就是因为太焦虑。
为了以防万一，所以我们还是先把电把它充饱，然后我们再上路吧，好不好 ？OK， 来充电。我们3天真的走得完吗？我们第一天才走到这边，第二天要走这么长，然后最后一天要到这边，
加油，
加油！这天气突然变太好了吧？这一段路程应该是这一趟旅程当中非常特别的一个环节。你会觉得，高速公路有什么好特别的，对不对？但是人家环岛几乎走高速公路，这个应该是我们唯一一段高速公路。大概11公里、13公里左右，接下来全部都要山路，全部都要切西瓜。那趁这个机会哦，我大概可以好好体验一下它的 ADAS 系统啊 ，Level 2半自动辅助驾驶。我想这套系统大家应该非常熟悉哦，我就不多做赘述。那这台车我认为有几个东西选配，你可以把它选起来，而且对于e-tron这个系列来讲，它是很指标性的。来看看这个有没有电子后视镜，这个是选的。那我会建议你把它选起来。一开始老实讲，我第一次开到它的时候有一点不习惯，因为它的位置不太一样，所以看起来那个角度会差一些些。因为是电子显示萤幕的关系，所以它可以整合很多的功能，除了有电子平常的后视镜之外，盲点侦测系统也有。然后另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为什么要选电子后视镜？它可以显示双车道，很广角。就对比于一般我们使用的这种镜片式的后视镜，它显示的区域可以更广。我认为这个对你在一般日常行车、高速公路通勤，这个安全真的是加分不少，真的是加分不少，这个蛮特别的。第二个选配的东西是什么？e-tron系列，其实你要它的隔音要再更好一些些的话，要选这个。 这边好东西啊，双层的隔音玻璃，这个选下去之后真的差很多，这才是高级车应该要有的样子。然后再配上 Level 2的半自动辅助驾驶，基本上 Q8 Sportback e-tron 开起来就是非常非常的舒服。我们要好好珍惜我们最后的高速公路了，因为快结束了。啊，我不是才刚上来而已吗？马上又要下去了，太荒唐了吧这个环道。三峡老街到了，
耶耶！台北
下午3:08了，还在台北？为什么开不出台北？我好想哭，我好焦虑哦。有东西吃吗？要不要尿尿？你快一点，你开快一点啊，大哥！哎，终于离开台北了。
医生，干嘛看时间？
我们现在就是台七有管制嘛，那下一次放行是5:30，然后现在快要4:00，然后我们离那边大概40几分钟，所以我们现在吃饭要算一下时间，如果吃过头的话，我们就直接回台北了。
现在应该才跑了三十，
怎么办啊？这里程会有点不够用。我包包还有一个行动电源呢、啊、，OK 吧？10000安培的可以吧？我看他厕所长什么样哦。来，吃饱了哈，现在4:24，开过去5:06。42分钟过去排个差不多20分钟，舒舒服服的，慢慢的，应该不会出错吧。A few moments later， 真的有管制啦，没有开玩笑，就等吧。有没有？这边有写，所以这边有写5:30，每2小时开放15分钟。你看，等一下我们就是要绕一个 U turn， 然后过去。哇，刺激到我小贺。哇，这段路真的很惨哎。哇哇，哎，下面很深吗？
深，
很深啊。哇哇。哇哇哇！来，到了，看一下。松雪楼，看一下蓄水里程剩多少，4公里，硬不硬？然后一度电，一直上坡，一直上坡，一直爬山，一直爬山，一直爬山，一直爬山，只跑了2.8公里，超扯！那已经跳警示了，那你非得要充电啊？现在我们面临另外一个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我现在开过来的时候，电池是有温度的。当电池温度太低的时候，蓄水里程会再降一次，所以明天早上起来可能会很冷，可能会零度，可能会下雪，然后车子冻了一整个晚上之后，它还能不能发动，会不会有所影响，这是明天我们要面临的考验。再来，剩蓄水里程4公里，明天我们怎么开下山，答案明天揭晓，明天见。啊，我好紧张啊，坐拖车下山了，太逊了吧，这样太逊。
为什么下山？
我后来吃了点东西，想了一下，觉得有点不太对，这样的策略不太对。啊，古灵精怪房，
这怎么说？
我刚回去休息了一下，吃了点东西。我们蓄水里程剩下4公里，然后呢，我
我刚有提到电池温度的问题，就是会受到那个气温的影响，然后它自己会掉电。所以我跟你讲，我们策略是过一晚再处理这件事。不对，现在我就要处理这件事。再提醒一次各位，电动车会因为气温的关系蓄时里程有所变化，尤其是遇到低温。刚刚蓄时里程是4公里，来了，1、2、3，哎呀，快快快，
好，走走走，
蓄时里程4公里，快快快。
现在已经冲到104公里的蓄时里程了，我觉得是够了，因为明天我还要安排一个充电站，是快充，直接去那边补充就可以，所以现在够用就好。我简单帮第一天总结一下，我会建议大家，因为我们今天是做一个实测，希望可以把它的里程啊，尽量的尝试从新北市，然后一路跑跑跑跑跑跑跑，一次看能不能跑到五岭合欢山这个地方来。结果我们是成功的，但是我会建议大家千万不要这么做啊，毕竟这是有一个实验性质在。其实，在中间有很多的慢充站 J1772， 我都会建议你去安排。小小的休息一下，用个餐啊，休息一下，补充一下电，其实你旅游起来会更开心，而且更轻松。那对于我来说，今天它的数据啊，一度电大概是3公里左右，有可能啊是受到天气的影响，因为沿路上有2度的、3度的、1度的、0.5度的，对电池的蓄时里程会有影响。再来一点，今天几乎都在山路。所以到底蓄时里程怎么样？不知道，没关系，后面我们还有2天的时间，之后最后一天再来跟大家总结分享，好不好？我们直接可以拔枪了，收工，我们来迎接第二天的旅程。各位早安，又是美好的一天，我们来到了五岭这个地方，我们就要做一件值得纪念的事情。那五岭它特色在哪里呢？它的海拔3275公尺，是在台湾你唯一一个可以开车就到达海拔最高的地方，一边可以看合欢山，一边可以看奇来山。那既然都来了，我们一定要拍个照留念，但是拍照真的是有点太无聊了，我要教大家一个更特殊的拍照方式。我们先找个地方把车停好，好了，好，我想大部分人来这个地方应该都会跟戒杯合照，大家照片是不是都长一样？来来来，介绍你厉害的，上 YouTube 搜寻五岭，有一个合欢山五岭即时影像，点进去。好，那如果你真的想要来五岭赏雪的话，或者是你不知道天气状况如何的话，你都可以透过这个 YouTube 五岭的直播，然后来看到现在有没有下雪啊、风速啊、温度啊、湿度啊，这都会影响到这边会不会下雪。好，好了 ，OK 了，搞定了，来合照一张，我的车在这边。这是一种生物啊，它这个在五岭已经生存了，从这个石器时代到现在，你懂吗？这个是很少见的生物。我们现在离开五岭跟合欢山哦，渐渐的开始下山。其实有一个重点我要提醒大家哦，那就是上山的车子的驱动方式是很重要的哦，像前轮驱动或后轮驱动就没有办法像今天奥迪的这个四轮驱动这么让人放心，因为有一些隐藏的危险因子哦，这个可能是你会忽略的，毕竟遇到下雪这种机会真的是很少。那路面有很危险的东西叫黑冰或白冰，台湾很少见啊，那如果你常常在日本，比如说自驾的话，日本人一定会提醒你要特别小心，跟你常常见到路上的积雪是不一样的。这些东西呢，可能是水融化之后，或者是雪被压得很硬之后，有一层 薄薄的东西，有可能是白色的，有可能是黑色的，它的滑的程度都是一样的，但是黑的更可怕。为什么？因为它会跟柏油路粘在一起，几乎看不出来。好像我在出门的时候就有看到地上有一些这些结冰，所以四轮驱动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你会发现有些人买车的时候奇怪，为什么有些人就要坚持一定要四轮驱动，不是因为他的钱比较多，不是，是因为每个人生活的方式不一样，所以没有什么对错。但是四轮驱动的确让你更可控，而且更稳定，这一点毋庸置疑。更不用说奥迪啊，在Quattro四轮驱动这一块，他们已经坚持100多年了。好，来讲一下我们现在的续时里程。昨天我们去插了一个慢充，大概充了够用就好了，所以今天下山的时候，我的续时里程大概只剩下12公里。你会说，哇，你每次都算得这么紧绷？你看一下现在剩多少，到80公里了。为什么？我就说旅程的规划其实是很重要的，后面全部都是下坡。你可能又会问，昨天为什么不充快充就好了？因为那附近的环境就是没有快充嘛，顶多只有慢充。所以我想基本建设在于快充上面，其实也是很必要发展到全台湾各地。那今天的旅程是这样，因为全部都是下山，所以你看奥迪的这一套回充系统其实表现是非常不错的，现在还在续充当中。这个就是我前面一直提到的旅程的规划是很重要的，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不要学我们这样玩，毕竟我们还是有一个测试跟冒险的成分，想要试看看这样的推测，以我们的专业来说到底是可不可行。然后现在的温度也回到了快20度左右，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今天的旅程，我们先去找一个快充站把电充满，然后今天呢要带着大家跟我一起去探班，探谁的班，等等我们就到达目的再跟大家分享咯。这边好可怕，都会有一些哦哦哦的声音，哦哦哦，你有听到哦哦哦的声音吗？这边！
你知道在山上啊，在山上看到认识的人多开心吗？我来这边根本就是隐居的，你知道我们这个在方圆百里啊，只有一间 Seven。
我觉得他真的很久没有人陪他讲话。
Hello， 大家好，我叫张瑞轩，然后我是一个演员，我今天呢在嘉义的大埔乡拍戏。
哦，对，那要不要宣传一下新戏，让大家知道，准备一下，开始要追了。
其实这部戏呢叫做《住在光里的人》，
大概在演什么？
他是一部医疗剧，然后在演一位医生呢，他特地从山下，然后每个礼拜特地上来为这边的人看诊的故事。
哇，太好了，太好了！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欢迎先追踪一下瑞轩的 IG 啊、Facebook 啊等等。今天很重要的行程就是，其实我是要来探我两个师妹的班。
对。
但是怎么只有看到你子欣呢？
拍完戏之后，他就马上下山了。我还跟他说：“你要不要等怡晨？”他说：“没有，我要下山了，不好意思啊。”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的师妹会这样对我。
我还跟他讲说，那听说他们要带好吃的东西来探班呢，这样，然后他就说，哦，没关系啊，你们吃就好。但是他一切都很冷静，就是没有你想象中啊，什么我想要吃东西，没有这种没有这回事。
我的师妹让我太伤心了。我简介一下，这两位是我的师妹啊，然后这一部戏呢，包含。我的师弟也在这边嘛，嘉佑是不是也有演？
对，嘉佑
就是这个剧组，其实有很多我们经纪公司的同仁在这个地方。好，不管怎么样，今天呢带着大家一起来探班啦。那我想比较可惜的就是，因为剧组就是毕竟还是有一些保密的内容，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进去真的拍给大家看。
对，
但不管怎么样，我的暖已经送到了。
哇，这台车很漂亮哇，好帅哦。很有仪式感的开箱，
是不是？哇！
我已经上来差不多有一个礼拜了，我都没有看过这种丰厚饮料。
我跟你讲，这边有很多饮料啦，也有准备你最喜欢喝的。
我知道，珍珠奶茶
是不是？
你知道在山上喝到一杯珍珠奶茶有多难吗？需要我流泪吗？
好，不需要。
好，不用。好了，
他真的很欠缺人跟他讲话。
我要去拍戏，
好像野狗一样。好，赶快去，赶快去，赶快去。好，等一下，赶快来拿啊！哈，加油，加油！拜拜，拜拜。好，第二天的夜晚都结束了，帮大家总结一下，我觉得印象蛮深刻的。昨天我们在五岭啊，各位还记得吗？我们就是尝试冒险，把它试到最极限。那么跑出来的电耗，一度电居然只有3公里左右，去回推它的100多度的大电池，它的最终的总里程续航其实也才300出头多一点点啊、哦，很奇怪怎么会这样。但是今天呢，很有趣的就是我们一样跑到另外一个山，跑到阿里山，再下来大埔这个地方下榻。那我们跑出的里程数是260几公里啊。比较让我讶异的是，这一次一度电居然跑出了5.7公里。那如果以100度电的电池去回推的话，的确跟它的测试值是非常非常接近。所以很多人常常在讲说啊，电池，然后电动车的续航，大家争论不休，到底是多少？我想使用的环境跟方法，对于电车来讲，它的续航的里程，其实像这两天它就有一个天差地别的一个状况产生。我们现在已经回到平地了，温度的话就是大家习惯的10几20度这个样子。我想明天的话还有190公里，现在还有51%的电，应该是可以轻轻松松的完成。其实哦，你开电动车出来玩，诀窍是什么？有没有看到充电桩？有看到有空休息的时候，那你就把它插上去，虽然够用，但是电多一点，为什么不要？那我们现在就来充电，然后就回去睡觉。我相信明天的旅程开起来的话，它是会更惬意的。好，我们就来充电吧，然后就好好休息，迎接第三天旅程。各位，终于台湾的最南点，我们花了3天的时间，从北部最北边的富贵角灯塔来到了最南点的鹅銮鼻。那3天呢，路线这个图长这个样子，放在这边给大家参考。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千万不要轻易的尝试。好，第三天一些数据分享给大家，以及我最后的心得。我花了3天的时间，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想法。我认为最后一天的心得最值得你听，因为我会做一个最后的会诊。今天呢，我们大概9点半出发，到这边的时候4点半，大概开了7个小时左右，车辆运作的时间大概是5个小时20分钟啦。总里程比昨天少了一些些，总共是233.9公里。剩余的电量呢，因为今天出发的时候是100%。舒舒服服的从嘉义的大埔，但是又往山上绕，海拔还是蛮高的，再下来，然后到了小林村的纪念公园，然后之后呢走台一线，一路往垦丁到鹅銮鼻灯塔这个地方，剩余的电量还蛮多的，还有51%。那么最后一天它的平均的电耗，一度电可以跑5.4公里，昨天是5.7公里，第一天是3公里左右。那最后来会诊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其实我今天又有不同的想法。第一天我们上了五岭，海拔很高，对不对？但是上去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下坡了。所以我想造成他第一天一度电只跑3公里的原因，就是因为上坡真的太陡，但是又没有下坡给他回充，做一个平均的电量。我想这个是最主要最主要的原因。所以如果各位观众朋友，如果你开着是一台电动车的话，如果你今天要去一个地方往上，但是没有要往下的路程的时候，你的里程数可能要砍半以下来预估。这个是我这3天以来可以给你一个 最中肯的一个中古了，一定要听我这句话。然后再来就是把旅程的时间拉长，这样的行程三天真的是太硬了。哦，那建议你边走，真的偶尔边充电休息一下，吃吃东西，走一走，这样是最舒适的。另外就是我们的基础建设，尤其是快充 J1772 其实很多，但是速度真的太慢了。不过话说回来，今天我们的试驾的车款奥迪的 Q8 Sportback e-tron 这一台车，它的电池度数真的非常大，可用度数有到106，经过这两天有上有下，平均下来 5.7， 我们算 5.5 好了，乘以它的度数106，所以它的实际的可用里程，假设你都在平面而且有上有下的话，约莫500多公里的实际蓄时里程哦，这是非常惊艳的一件事情，很惊讶，这也是大电池所带来最大的好处。那跟他们官方公布的 WLTP 的600公里，我认为是非常非常接近的。那在这几天的使用过程当中，我都是正常去使用它，包含在车上我也狂充它的电，我一次还要充2支，还要充设备，还要载东西，还要吹它的冷气，还要用它的 Apple CarPlay， 还要听它的音乐等等，一切都很正常。所以我认为 Q8 这样的集聚这样的配置的话，在台湾其实是非常可行，而且也可以让你去进行一些非常非常极限之旅。在台湾这样的小岛，它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更不用说整体科技豪华的展现，我想在这趟旅程比饭店给我的体验还要深刻，因为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车上。好，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这一趟三天疯狂试驾极限试探所给大家带来一个最真实的试驾体验。你可以把这样的心得放在任何一台电动车上面，我相信八九不离十。但是你说真的要大电池超长蓄时里程的话，我想 Q8 Sportback e-tron 会是一个很好的典范。 OK， 我是奕晨，我们下次见啦，拜拜。哦，脚好麻 哦，奇怪，以前不会这个样子的耶。哦，今天开虽然只有7个小时，但是几乎是连开。哦，我是不是老了？喂，你说什么？没有，我们在开。我们现在开回台北。啊，没有，真的要回台北了。